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个进入第三天，有没有一种渐入佳境，还是越来越困顿疲乏？看就看大家的功夫啊。因为在小餐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有刚刚念出了那个观无量寿经的一段话，那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，所以就抄出来跟大家谈谈。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讲这句话说，因为他是跟韦提希夫人跟阿难讲的，当然这个念佛法门是韦提希夫人的因缘嘛，所以你看啊，即便是韦提希夫人佛都讲到这种境界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法门呢越讲越它是很殊胜，因中带果，好多殊胜的地方，但只有细细参详这个每一个经典所谈的隐藏的深意啊，其实都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念佛原理在里头。如果没有这样掌握到啊，容易轻易看啊，这个自己高兴而已，但因缘不具足啊。所以你看他这个经典他怎么讲，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。法界身在哪里？就在你的心想中。这里很有意思哦，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核心观念，你可以浅的理解也有作用，你深的理解更有感应啊。但有的人因为理解的浅，但他修的刚刚好，那还会响应，但有人理解的浅，但却夹杂的错误之见或是烦恼，哎，那这就不一定了啊。但有的人因为他烦恼薄，因为他刚好种种的因缘，他具足过去的福德因缘具足，所以他理解的浅，但他的心思单纯，烦恼少，所以冥冥中吻合了这个道理，所以会感应。但如果我们都不问这个道理，不问它里面的内涵，就看表面，哎，这个人也可以往生。第一个，他是不是往生，你不能确定。像现在很多人啊，轻易论断人家往生，这里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。有人就问我说，我有一次啊，要这个梦到佛来了，但佛就停在虚半空中，我就插了一个楼梯，所以没办法上去，这表示我阴阳未具足。我说第一个，他这个说法隐藏了哪些问题？第一个，他把他梦当真了，那就考虑以后我要更努力，当然这个更努力也好了哈。但这种讲法里面又隐藏了，就是佛要来就来的，差了一个楼梯的距离，这个也佛陀也太客气了吧，哎，太吝啬，你就直接接就卡在那里，哎。你要知道那个感应原理不是这样的，成熟成熟不成熟，当然也可能是活菩萨事前啊。但我现在讲说，很多人就以他所见的就推断说的确是佛来，只差一点距离。那我当然这可能是事前，但我听他这么一个说法，我就知道了这个人知见不清楚，一开始就把这个境界自己妄想尽把它当真，好，好吧，就因为这个道理让他更精进念佛，有可能有帮助。但问题这个我们想的很简单啊，这可能佛菩萨示现，所以他就继续维持他对佛法的错误之见，继续修持，对，增上了他念佛的功夫，但不一定是往生因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夹杂了一些颠倒见。所以不要以为老师就从外向去论了，这里面是有很多问题必须要抉择的啊。所以现在也看到很多说，哎呀，这个谁往生 那就先确定你判断的对，他是往生，然后再倒过来推说，哦，就像有一个老太太没听经文法，啊，他就念佛，念到最后，大家就说他往生。然后第一个先确定他是往生，然后再发说他没有发菩提心，照样往生，所以不需要发菩提心。你怎么知道他没发菩提心？第一个，他是不是真往生？你不知道。再过来，他有没有发菩提心？你也不知道。你是从哪里？从他有读书、有闻、听经闻法来片段推断他，因为他没发菩提心，照样可以往生。这中间每一个环节出了多少漏洞？但现在很多讲经弘法的，都用这样先顿，第一个自己妄断他是往生，然后从这里再来推下一个，因为这样如何如何，所以这样。其实只要问你，真的吗？你凭什么认为他往生？往生是这样的吗？所以隐藏了好多之间是说往生的因缘是这样判断，但我细节我就不谈了。哦，你看到，所以我就要讲的就是说，往生不是这样轻易这样谈，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。待会我们一路上啊，跟大家谈一下这个，这必须要很务实。我说这个法门已经够殊胜了，但也不要好像这个摆地摊随便买啊，随便念随便去。我们上次不是，当然上次那个我不在这里，我们就讲到那个藕益大师啊。就算你念佛到铜墙铁壁，藕益大师讲，念到铜墙铁壁，念到这个风雨不穿，照样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没有信愿。换句话就是，这个信愿怎么来？信愿是抉择来的，是你心决定的，是不是？是你在心决定。所以说就算你念到铜墙铁壁，那是定法，那不是抉择。整个三界轮回关键的是在那个智慧的抉择，心念的抉择是在这里。最多这一点没弄清楚，往往走岔路。简单吗？简单到这个法门简单到只要你下定决心就好了，多简单！十个人下定决心，十个人走，是不是这样？那问题是，你下定了吗？你看每一个地方都讲一心，讲自心，每段都是这样讲。不然你们看那个四十八愿，我绝对不骗你，你不然你注意看。一定一心，不然就自心，这两个字就是这样。关键处，关键处，好，他这讲啊，这里面还对佛法信心哦。你看，韦提希夫人就对佛法有信心，这个其实我在其他地方都讲过。所以，如果你们能会在一块，你就知道关键影响在哪里。你应该信得过什么？就是佛说了。净土在哪里？就在我心里，这是很核心的地方啊，这是一种信愿哦。你看韦提希夫人这么苦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这样说，你看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啊，好，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，换句话就是佛啊。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，这是原理，简单哦。只要你心想佛，换句话就是说，你应该去敢于承担佛的法身在哪里，以你心佛众生无差别。关键在哪里？放得下你的烦恼，不一定要正果，但至少你不要贪着吧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待业往生，但不要现前业现前， 不要那个烦恼业，不要那个颠倒心，你这一点要信得过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一点信得过，你就是我讲的叫直下承担，直下承担。这个就是我做的时候是这样想的。眼前弥陀法身在哪里？就在我现前五蕴身当中。我若执着五蕴，我就是凡夫娑婆。我能观察五蕴的颠倒，我不再爱着，我就直下跟什么？跟如来相应，不需要另请，直下相应。所以这个问题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你这个心要不要做我。我们都说我们想没有，以我们现在，我不是跟大家提，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现在要念佛往生的，我看看，当然也许我严苛一点，但我说实在，我认为我不严苛呢，因为我是认为是弘一大师说的，我差点又忘了，对不对？弘一大师说的，念到铜墙铁壁，照样不能往生。那我们有没有念到铜墙铁壁？我们念得像卫生纸就破了，啊，多喘几个气，光你的嘴巴热气就把它融掉了。嗯，啊，有的好一点的是啥？不是卫生纸，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什么纸啊，面纸，面纸稍微坚韧一点，但差不了多少。也就是说，根本没有铜墙铁壁。然后，当然我们重点不是铜墙铁壁，是那个心有没有决定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讲，诸佛正遍之海。从心想生，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我。有没有光？有没有光？声音？地观，地观，地观，注意。有的人说用声音可以，声音如果能升起具体的抓，把握住你的心，念佛就可以。讲的不行，很简单，你的心要转就必须要有力，有力就要抓得着，抓得着就是你的所缘相能摄住你的心，你能生出具体的所缘相，而这个所缘相能摄住你的心。你说我现在实相念佛可以，最好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，退而求其次，退而求其次的持名，但持名光持名够不够？还不够，还要多点声音，大声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还要了解佛的功德，发觉了解佛的功德，你都还不用念，还不想念，佛就只好下杀手锏，让你苦一点。嗯，这个具体的吧，让你苦一点，你才会念。具体一点啊，否则你光落坐在那里没用啊。你要怎么念就问你自己，你的功夫到底有没有在转。就像我们昨天讲了，你那个每个念有没有在进化，有没有在作用，每一个念每一个念，你到底在这个念佛念到，我就说它不一定是临终静态的，而是随时对抗的，随时对抗的。像我们现在，我就讲说，为什么功夫不够？我们现在所有境界来，你说你几次是用念佛打过他的，打赢过他的？你大部分都输，不是吗？嗯，我起点小善可以的，对世间的顺境逆境，我们是不是很在乎？最主要是功夫没了嘛，对，我们也没做到，但至少知道。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功夫，你说要跨越，你要不是下很猛的心啊，才能一心 或者你怎么去感应这个如来这个变法身的这个心。因为一心啊，具足十法界啊，但这个一心也可以是第一法界啊，也可以出生，也可以恶鬼啊。谁跟你讲说你现在念佛的这一心就一定是佛法界？佛法界，所以这一心就看你怎么做了。就是说这个心当下就能具足一切法，问题是你没办法让那一个你所要的法现前，这是你的抉择。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说三宝应该要仰仗诸佛菩萨的愿力，好他力，我说如果这样讲就危险了。怎么讲？佛菩萨的慈悲不需要我们求，他一定会接引我们，是不是？就像我经常举那个十二门论啊，如果自在天要人家求才会赐福给别人，自在天自己不自在，为什么？必须靠条件的。佛如果他的慈悲是要人家求才慈悲的，那这佛的慈悲有问题，他不是无缘大慈，所以佛的慈悲没问题，是他无可奈何，你众生不向着他。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努力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而已。啊，你也愿意要伸手，我才能帮助你。所以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在整个学习当中最重要是你必须要第一个信得过，信得过什么？这个法界身就在我的心想中，净土在哪里？就在我的心想中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？因为很少人可以承担起来。我自己在想的时候，我就发觉我过去也没有承担起来，我总是还是觉得怎么样，我现在这样念一念，我祈求诸佛菩萨你一定要可怜可怜我啊！我这个小女子，我这个等会，我不是小女子啊，悲悯我，我这么恳切的，你看我七天也没去玩，你一定可以同情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念佛都大概用祈求，是不是可以祈求？可以，但这个祈求应该要懂得一个原理，感应的原理。你要知道什么叫如来，如来是照见无蕴皆空的，是如来。那感应之道在哪里？照见无蕴皆空。但我们现在没办法照见无蕴皆空啊，所以佛也没要求你又每个人都是悟无生以后才往生净土啊。但至少不能细着于娑婆的五蕴爱着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停在那里啊，你必须要是顺着怎么样圆成实相的嘛。也就是说你对现在娑婆的五蕴的这种遍计值应该怎么样能慢慢放下，才能顺什么净土嘛。圆成实相在哪里？就在众缘处嘛。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就在众缘处嘛。你这个心就是众缘处嘛，你的心想就是众缘处嘛。所以你只要不颠倒，四心向着佛，是不是四心作佛？这不是我们就一直在谈的道理，是不是？他的道理在这里。所以眼前能忍那一时，放下我执法执，这就是往念佛进一大步，对不对？我们深观察自己的颠倒烦恼而能有所觉悟，这就是念佛的第一大步，感应从这里来，是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当我们在念佛，我像我在念的时候，我其实每一个想法，你要专心的念，用心的念，同时你要观察你这个念有没有力，这个力不是声音有没有力而已， 而是那个念有没有取代得了。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取代啊，若取代就一心不乱了。但你要知道，你在念的时候是不是只是顺着声音的惯习习惯性在走，还是你每一个心都是一种对世间的那种了然的放下，念的怎么样不拖累啊，身轻如燕，而不是惜家带眷，懂吗？念的不要惜家带眷，应该念的身轻如燕。为什么？不过爱，是不是？念的有一种智慧的抉择，这时候才一心嘛，才真正投入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时时在看着什么？看着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对现前的这世间，包括我们根深，有没有真的放下？啊，哎，是不是一个漂泊的乞讨人？啊，是不是能放得下一个修道人的那个气魄？是不是有这样的气魄？所以我说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只是习惯声音起来就跟着唱。所以我说每一个念佛，每一个念佛都是当下就在抉择，是心在做佛，而不是嘴巴念佛心不做佛。所以他这里面讲啊，你看啊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心要向着佛。所以还是如来意，如来正法。所以你要心想佛。好，那我像我就只是一个形象的心想佛吗？我不是常举那个，就是念佛圆通章里面讲，如子亦母，如母亦子。你能对佛当作母吗？你能把你的母亲当母亲？你能不能把佛当母？不懂哦。你如果能把佛当作母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在念佛的时候能的确把佛当作那种心完全是一心归命，那这样就没问题了。但问题是道理给你的，可能你如此一母你一不来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差在这里？道理是知道，问题是如何对佛升起如此一母的这种情怀。那你要不能建立佛的功德，你怎么会如此一母？我最怕，我不是讲说最怕是念到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够，那么念到忘往生了，他才说有没有啦。这么你早点问啊，你到临终的时候才问有没有，你怎么到这时候才问有没有？我现在我相信经过我这样讲以后就不敢问了，但虽然不敢问，疑问还在里头，是吧？毕竟你在念佛跟念现实的人是不同的。你如果真相信世尊的话，那个念佛不同。你如果知道世尊的感应是怎么样，注意哦，这都是一个重要之见啊。你如果知道佛的感应就在现前，你就敢大胆的念，你知道吗？像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是有高空弹跳吗？那为什么敢跳？因为腿绑着嘛，甚至不要有谁绑着那个绳子，如果底下有网子你也敢跳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你知道安全嘛。但如果第一个这个绳子不是很安全，或者网到底有没有你自己也没检查过啊，或是说你听过有人弹跳没调弹上来，或是跳到网子破了，我想你大概就十个里面有摔五个，我看没有人，摔一个一两个就没有人敢跳了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信不信得了？唯有你对佛法信得了，你就放得下。现在就是说信也信一半，放也放一半，就是还没敢全部投资了。为什么？ 没有人跟我保证他一定赚钱，东算西算，算到要百分之百才敢投资。像我们一般来讲，投资哪有钱加身全部家当投资下去的，都要有风险管理、危机意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念佛不是都还有危机意识？有没有？念佛要好好念，但不要太用心，免得身体会受到伤害。啊、哦，念佛阿弥陀佛，有的是很专心，有的是要保护身体的。那我们不想到大神，一个。心有没有提出来？我们在这个念佛当中有没有一种不惜一切的准备？那这个问题其实是相互的，不能不惜一切，就不能自心念佛；不能对佛产生完全的信受，就不能不惜一切。所以这不是两个一起在那，老是卡在那。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对教理很清楚，就在我现在整个放手下去的时候，佛必接引。怎么放手？放手掉了，管他生命如何，随他去，一切不顾。这时候刚好就相应了。当你也保留一分，佛就很为难了。啊、哦，你保留两分，保留三分，佛就说越念越远了。佛也无法跟你讲，你相信我，他讲过了，但你眼前不相信。就像说你跳下来，后面已经有敌人、有坏人追你，你跳下来，我帮你接。你要跳不跳？好、哦，这个。火在这里等大量也没有，等到他到最后是没跳，他被火熏到掉下来，结果没跳到网里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事情，就你像我在念的时候，我会有一段时间会抉择，就是我这个念佛的念，我不要光只是声音在带着我走，我的心是不是有那种向着这个心？那我在念佛求生净土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看到？我有没有说，我今天走这一条路，谁都不要想挡我？有没有这种气魄？就是我走念佛这一条路，任世间这种东西，世间所有的东西，你不要想挡我。也许我们做不到。但我们必须要警觉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念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出来，决定出来就是我念没念，就是念里面就是我常举的那个例子，就是我决定回家啊，像我们现在念佛，我之前不是讲说不要一味只求定，是求内心的抉择有没有决定。有的人念佛是被逼着啊、一直要回家，就是往回家的路走，但其实没有意愿啊、没有意愿，所以说只要那个定力一退失，心就又乱了。但我现在很重要的是什么？我在不断的念佛学习当中，我出现什么样的想法？我看似散乱，但我感觉我的心越来越坚定。虽然散乱，但我的心却越来越笃定，那个抉择心已经出来。就像我要回家，明明要回家了，还跑去夜市吃啊、吃臭豆腐，吃冰豆花啊、吃吃吃，可是要是我才不会在乎你去吃臭豆腐，我也不怕你说晚一点回家去吃冰豆花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已经决定回家，我要的是你那个决定。当然有时候就是我要回家，结果去吃臭豆腐啊，结果发生车祸，那就算你倒霉了。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心先决定，然后再寻求绝不动摇的一心， 但这个心不决定的时候，就算你往回家的路走，只要一稍不提醒自己心没决定嘛，又走失掉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就是说第一个，我们对法要有信心，而且整个原理就像那个观无量寿经所说，四心作佛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想着说，哎，我四心作佛，所以我们就很感性的，只要我念就能四心作佛。四心作佛也四心作魔，你们只老是想一半而已，你们想另外一边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能一心系念在佛，是不是四心也作魔？你是没错，四心作佛，但四心也作魔，所以才要练习怎么样？你发觉你的心经常被磨断，被烦恼心断，所以你经常是四心作佛，没多久就四心作魔，所以到最后变成，就是看看哪个因缘成熟了，好，就在那里晃晃晃。所以我们有没有那个决定的心？有没有那个决定的心？所以我说这个里面都是一种实时的功夫啊。所以我宁愿念佛一句，是那种一种承诺。我不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而是说我别地方不再去了，阿弥陀佛，这句赢过你念一万声，不是一千万声都赢过。你无心回家，只嘴巴念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就跑去玩了。边念我要回家，我跑去哪里了？我根本不用念我要回家，我只要知道我有家才是我的永久住处。这个心，就是这个心。所以重点是在我们不断念佛的当中，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，其实这种声音念佛，它是养成什么？它是无间的，无间修。所以它是不是重要的一环？不断念，不断意念。但其实还有叫因重修，因重修你没有，所以你因重修没有的时候，你就变成无间修，就变成铜墙铁壁，那又奈何？因为你还要因重修，你要一心归命，所以你一心归命，当然因为他有的是心决定的，但还不牢固，心有了但不牢固，所以我们要用很多方法去强固它，那不断破除烦恼，对治这些障碍。但是重点还是在从这里一个开始的，所以我就说一定要从这个现实当中去思考，你有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啊？有没有这种决心？否则的话，光只是靠着声音这种表象的东西啊，我说真的是还差很远，还差很远，跟事实上的东西距离还很远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在意念佛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能对，所以我一开始念佛不是就一直都跟您讲，上次也是如此，昨天也谈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世间做很深刻的观察以后，然后再把这个心导入佛号。我说这个佛号变成是空壳子啊，也就是说你药吃再多也不会感应，为什么？没药效，没药效，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了，但问题是没药效。所以你看哦，这就是我一直最近我在上很多课，我就一直在跟一些别的地方在讲课，我也在提醒这个，我们有多少功德力，一定要是很务实去检讨。我这十年二十年你还是原地踏步，你会是原地踏步，你不要用表面的修行来欺骗自己，我有在用功哦。悟达国师，那不是业障现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我最近在上课也在提一个问题啊， 我们现在要防的是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很多的佛教界的一些乱象，我们看得很伤心。这个乱象让人很伤心，没错。但其实这个还不是我担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般正常的修道人不会这样的。我们怕的是什么？我其实最担心的是端端正正用功修行，但却准时吃药啊，依教医生的指示准时吃药，但那个药不对症，而且药里面是伪造的，却不知道。也就是说你的确也用功了，但你在用功当中夹杂染污，但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最可怕，因为这个看不到征兆的，这是肝的问题。肝没有神经，等到痛就麻烦了。是，你不会感觉你有问题，除非你有正知见，你才有能力反观到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。那这个情况跟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一样？你必须要从现实环境里面去抉择，看看你到底在娑婆的爱着力多呢，还是往生极乐的心愿力大？你去抉择。如果你讲说念佛非常好，我一定要往生，但可是你处处挂碍，你就马上，因为我现在讲了，所以你应该警觉吧。惭愧惭愧，道理虽道理啊，归道理啊，但差太远了，就心生惭愧啊，继续勇猛修行。应该怎么样？不是继续提起佛号再冲下去，不是，是把内心抉择好，调整好心态，认知建立好的以后再开始冲，不是瞎子就冲，又要冲的你也老是走那一条路啊，你就已经在那里绕了，你还在绕一次，像绕圈圈而已，没有。而你应该要彻底彻底的看清楚你的念佛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。好，所以像我们现在，因为今天那个小餐的时候我们有谈到，我们总是还是怕死，对不对？谈到怕死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其实我这个人平常没事干都在想这些问题，我很多事情时间都在做这个思维啊，所以我话题很多啊，因为日子在过，可是我平常在，的确我还是有在观察这些。其实我有在想，如果是我现在要求生净土，我的目标是不是很明确？我们现在嘴巴我都讲求生净土，我知道的求生净土，那次我们张居士要往生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求生哦，求求不是等，是求。求的意思就是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不是等着死，而是说能不能早点死。当然我们不能去自杀，但他有种求，就是说赶快啦，这里很苦呢，哎，他说你再等一下，待会那个我再开放冷气让你们吹，赶快啦，不行，现在不行，再等个半小时，你在外面晒一下太阳，不要啦，赶快啦，这就求生了，希望赶快得清凉。所以当我们对生死有挂碍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障碍了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抉择，对。但我在想我自己，当问题来的时候，我因为我知道一定要来，因为像我们的问题啊，我们说看似健康也可以随时走啊，是不是？也可以随时走。但我必须就像我昨天讲说，我的走是随时决定的， 我随时到了，到了就到了。我的心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决定，所以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随时就已经准备好啊，时候到了就走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一种心求，心上愿想。这要真的心上愿想，那如果我们不能心上愿想，是不是很正常？很正常。但这个正常才叫做凡夫。一个念佛者不是这样，一个念佛者他是看清楚这个世间是不可来的，所以他有一种说，就像我们现在能不能有一个问，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因为他也想出家啊，他人家鼓励他说，我现在有的人认为我还不适合，但我也觉得我还在考虑了。我说你还不适合了啊，他就想说那我能不能依止师父？我说这跟依止没关啊，等你要出家的时候再来谈。他说啊，哪时候我才能出家？哪时候才能出家？就哪时候人家叫你不要出家，你都不理就想出家，那个就是那个时候。因为你现在出家都被鼓励了，你不是真出离，你要真出家就是我真的想出离苦，就好像说你出粪坑是被鼓励的，还是真的想离开粪坑？他说：“那我当我这样谈，我当他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如果真想出家，到什么时候？就是说别人都阻碍你出家，你也突破万难想出家，这时候你准备好了。”我这样一问，他说：“那我离很远。”我说：“是，你还有一个距离。”好，什么叫往生？众多可爱法要留你在娑婆都不要，我还是求生。但我们现在若缓过头来再求世间法，那就这样的念佛功夫就没什么效。就是反过头来，我们如果在求世间法，这个心就没有升起决定了，应该是什么？自心信要，自心信要，这个原则要。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要知道，像比如说我们也许无常，但我们如果在守着这个无常，守着这个生命，守，像我们现在都已经几岁了，你能守多久？守到比别人长寿的时候能够感官啊，就守到比别人长寿才甘愿，这是凡夫。我们守的是什么？能不能决定往生，这才是我们的关键。为什么？其实你只要想，你看啊，我刚才我在讲说，我知道我早晚要放下一切。我每次在想到这一点，那个很多希望心就不会生了。就算什么好，我就想到最后我一定是一个人走，而且不管怎么样，一定在我百般无奈挣扎，到了就放。不甘愿也放，甘愿也放，但那个时候谁做主？是无常做主，不是我做主，以及他做主，我现在要做主，所以我不要被推那边走，我主动。就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以前我怕，所以我逼到自己必须往前，所以我改变我那习惯以后啊，我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不让一个问题啊，我可以忍，但我不让一个问题一直干扰我，而自己怯懦的在回避，我不能习惯。所以我变成比较习惯主动向前，问题可以忍耐，但绝不让它始终威胁。如果这是我的烦恼，这是我的障碍，我不让它一直威胁我，我必须主动向前。 假如生死问题是我无法回避的，那我不如我主动向前。所以我不是在其他课讲到说，我不要 无可奈何的被推到死亡那边，而是我一开始就欣然的接受死亡是什么？活到死这一边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早已经建立在死的立场，我不是无可奈何往死那边走，而是我是站在一切必归无常的这个点上在过日子的。就是我是主动不回避这个问题，反而是把它当作我的人生目标。所以人生目标不是在求死，而是说我一切规划以面对死，面对那个无常。我当能面对无常的时候，对我无常有帮助的我才做，其他的就随缘。死既然不可回避，我就把它列为我所有考虑的一个核心点，因为它不能回避啊，你回避也没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不必须要把这个现实看得很清楚，又全然一心提起来，其他随缘。对，因为我看到我必然放下，我什么也提不起来，看到最后每个都平等，都一样。结果我们发觉就都一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要争这些都一样的这假象？所以变成在乎的是觉悟，不在时间长短。大家走得别别扭扭，左支右绌，惶惶恐恐，然后用百般逃避，不如主动上前，让我心内心能生决定，就是这个心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以我现前当下能对五蕴爱着的这个生命能放下，然后提起来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可就强壮多了。这个佛号就有力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里面过程差多少，别别扭扭的啊，只是把爱的都抱住了，那这一点给你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可爱的都揽住了，挂了，那我就拨点时间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小心小心，就人家说，哎呀，你好用功哦，其实明眼人看哪有。所以我们讲说像那个短期出家的就是这样，出家前因为他要短期出家一个月嘛，出家前家一定会安排的好好的，门该锁的都锁，瓦斯该关的都关。突然去出家的时候，突然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家你出来有没有记得关瓦斯？他其实有记，其实有关啊，只是突然被他提醒到，就开始这个出家这一个月就乱掉了。为什么？他怕瓦斯漏掉。啊，水有没有关？我完了，马上都要登坛了。哇，当然不是真的，因为短期出家，他打电话，我忘了瓦斯有没有关，我忘了水有没有关，电有没有关，你帮我看一下。短期出家，之后住什么家？哪有出家？所有一切都关照好了，所有爱的都照顾好了，以便我出家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家还在。你说他有出过家吗？他是带着家出家的，他几时真出家过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每次就拿这个，当然也有一点作用吧，但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明明带着一大团的家，只是说表面是你身体来，你的心根本就在家里，是不是？我看到有人短期出家，还用电脑，还用那个看一下股票涨到哪。哇，这哪门的短期出家，都已经出家还在股票开玩笑吧，这个太离谱了吧，是不是？那这是没用。好，包括我们在念佛，所以我说最重要是那份自心啊，有没有真正生起那个心？你生不了这个自心，一定是你有挂碍，你不舍掉这个挂碍，你那个自心就生不来。所以狠狠地针对自己的这种执着放下，是。所以我们很自然。所以当你在谈说，我觉得人还是怕死的，这一点我承认，我也怕死，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 所以我经常在注意这个问题啊，我经常在注意问题，就是说我假如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出来的时候，我应该用什么心情。而我要讲的这个关键时刻是哪时候？随时。所以应该要随时做好准备。这个准备不是那种假串的呼啦那样，不是，不是那种好像壮士一气吸不完那种，不用，本来就是不可爱，就是这样轻轻放下。那种准备就是早就了然，实际上再留恋也不能，再挂碍也必归无常，看尽所有无人回避，但就无人亲情的面对，但我是那个亲情面对那个。所以我讲说，如果与其在那里挂碍这些得没多少，不如你当下放下，我那得的更多。我们种种的挂碍让我们怎样延误功课，对，所以我说这是最很核心的理由，能念到骨髓里面，念到那个念是那么坚固，好像钉在墙壁啊，风吹不动啊，对。所以你会发觉有一种感觉，你那时候念我就会发觉有每一念都是有力的，每一念都是有力，对不对？即便小善乱都不动摇你的决定，即便回家的路途当中去吃个小吃也一定要回你家，这时候带着什么？我们经常看着小孩子在走路那跳一下，那个应该怎么？我会跳，我但我不会讲。那这一脚跳一下，换那一脚，这样哈，很快乐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放学啊，要回家啊，就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要放学啊，就没马上回家，就拿着那个弹珠啊、橡皮筋啊，就在街道这个乡下嘛，就在那玩到晚了，赢得很多了，然后再带着很轻松。就跳回家，很快乐的回家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欢喜啊，欢喜啊，要回家，晚餐到了，带着非常愉悦的心，我夜将了，我将往生，我轮回多远，就算下这几多少寒暑，带着这个心，所以念佛不是那种。很冷，是那种欢喜心，信乐。我现在有时候都不，因为我们现在佛法动不动都用把那音乱念，我就是改到道的那听不懂。所以我有一次在讲那个信自心信乐，结果那个网络就讲说，师父讲信乐信药，信药是哪个信药他不知道，不过他听得舒服就是的。所以我要改成信乐，大家很清楚啊，乐啊。乐，当然我们也讲信药，信药叫耗药啊、哦。但有时候我会强调信乐，因为我强调那个乐，乐。我们现在是很苦啊，为了往生，所以这七天不能随便跑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大哥我去，哦，好的，不是是信乐，应该是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打火机？不打。拜托了，好久没打了，让我们打打火机好不好？不要，太忙了，不要。拜托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就像说，你要不要出家？你不行了、啊，不让你出家了。拜托了，我跪你，拜托让我出家。不行了、啊，你业障太重，你不行了、啊。不要，而且一定要让我出家，那这样才让他在外面睡三天才能那个进来。那大陆有一个道场就这样，因为他人满为患啊，他就是硬要来结下安居啊。硬要不知道，硬要住啊！他就跟他讲，就没都已经睡到走到了，你真的没地方。他说不要，我就要进来。结果就说不行，没地方。他进来睡哪里？三门睡三天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就自己找个洞嘛，找个地方，看你哪里能住，你住啊。因为真的没地方。那一旦抢就这样，你要不要出家？不行，不要让你出家。 拜托，你不让我出家，那我不要出家。现在你不让我出家，我不要出家。现在百般鼓励都还不一定要出家，现在应该要转过来，你要出家不要，你那不是那不行不行，那你差太远了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那看看他诚意多少。啊，拜托到能放下自己的执着，那个够那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我们念佛，哎，这个怎么念到这？念到这，不要念，我还是要念，乐念到那种信乐之心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才是真正，这就容易起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啊。